130其他主张的提出及争论。当然，尽管存在着上述问题，但这场争论有它重要的思想意义。无论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以农立国论者，还是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以工立国论者，以及主张第三条路的郑林庄和主张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的戚其生等人，都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有价值的思想和主张。如梁漱溟等人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发展工业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注意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生产与消费的协调问题，力求探索出一条超越西方工业化模式并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以避免欧美日本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那种工业剥削农业、城市掠夺乡村、生产与消费相脱节的流弊在中国重现。虽然他们的探索并不成功，但探索的本身则值得肯定。如何使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生产与消费协调发展，这仍然是我们今天从事经济建设时要着力加以解决的难题。至于主张以工立国的吴景超等人，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一个需要工业化最迫切的国家，只有工业化才能使中国富强，才能使中国图存。尤其是他们中有的人提出了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也就是农业的工业化的主张，使工业化与农业相结合。130其他主张的提出及争论。当然，尽管存在着上述问题，但这场争论有它重要的思想意义。无论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以农立国论者，还是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以工立国论者，以及主张第三条路的郑林庄和主张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的戚其生等人，都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有价值的思想和主张。如梁漱溟等人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发展工业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注意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生产与消费的协调问题，力求探索出一条超越西方工业化模式并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以避免欧美日本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那种工业剥削农业、城市掠夺乡村、生产与消费相脱节的流弊在中国重现。虽然他们的探索并不成功，但探索的本身则值得肯定。如何使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生产与消费协调发展，这仍然是我们今天从事经济建设时要着力加以解决的难题。至于主张以工立国的吴景超等人，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一个需要工业化最迫切的国家，只有工业化才能使中国富强，才能使中国图存。尤其是他们中有的人提出了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也就是农业的工业化的主张，使工业化与农业相结合。130其他主张的提出及争论。当然，尽管存在着上述问题，但这场争论有它重要的思想意义。无论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以农立国论者，还是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以工立国论者，以及主张第三条路的郑林庄和主张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的戚其生等人，都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有价值的思想和主张。如梁漱溟等人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发展工业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注意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生产与消费的协调问题，力求探索出一条超越西方工业化模式并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以避免欧美日本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那种工业剥削农业、城市掠夺乡村、生产与消费相脱节的流弊在中国重现。虽然他们的探索并不成功，但探索的本身则值得肯定。如何使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生产与消费协调发展，这仍然是我们今天从事经济建设时要着力加以解决的难题。至于主张以工立国的吴景超等人，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一个需要工业化最迫切的国家，只有工业化才能使中国富强，才能使中国图存。尤其是他们中有的人提出了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也就是农业的工业化的主张， 使工业化与农业相结合。130，其他主张的提出及争论。当然，尽管存在着上述问题，但这场争论有它重要的思想意义。无论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以农立国论者，还是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以工立国论者，以及主张第三条路的郑林庄和主张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的戚其生等人，都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有价值的思想和主张。如梁漱溟等人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发展工业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注意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生产与消费的协调问题，力求探索出一条超越西方工业化模式并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以避免欧美日本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那种工业剥削农业、城市掠夺乡村、生产与消费相脱节的流弊在中国重现。虽然他们的探索并不成功，但探索的本身则值得肯定。如何使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生产与消费协调发展，这仍然是我们今天从事经济建设时要着力加以解决的难题。至于主张以工立国的吴景超等人，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一个需要工业化最迫切的国家，只有工业化才能使中国富强，才能使中国图存。尤其是他们中有的人提出了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也就是农业的工业化的主张，使工业化与农业相结合。